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刘默老师。刘默老师呢，他本身除了是艺术家以外，也是一位文化学者。他写的《苏东坡的朋友圈》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刘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苏东坡。
各位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听众来聊一聊苏东坡的朋友圈以及苏东坡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谢谢刘老师。那说起苏东坡的著作，可能最流行的一本还是很多人都看过的一本，就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本书在1947年出版，最初用英文写成，题目呢现在看起来非常奇怪，叫做 The Gay Genius。 我当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外国的同学因为这个题目长期就把苏东坡以为他是同性恋。那其实是因为在林语堂的时代， gay 还没有同性恋的意思，它只有一个本身的意思，也就是快乐。所以说林语堂给苏东坡传取的名字其实就是快乐的天才。那刘默老师，您觉得他把苏东坡形容成一个快乐天才是不是准确呢？
苏东坡呢，是中国古代文人当中，就是所有的文献保留的最完整的一个人，就在古人当中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比他的文献保留的还要完备和充分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苏东坡这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就觉得他像一枚钻石，你只要稍微转动一点点，它就会有一个角度，而且这个角度呢，它会有不同的美，有不同的光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苏东坡的话，苏东坡是一个多面向的，是一个可以供无穷无尽的分析的。可以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哪怕是一个几三五岁的一个小孩子，你问他知道苏东坡吗？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他知道苏东坡肉。这一点在古人当中也是没人可以比的。上面就像林语堂所说的，他可以去陪玉皇大帝，下边可以陪这个天监乞儿，所以他这个面非常非常的广。那这个广呢，是其他人所没法比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呢，他是一个当代作家对一个古代作家的这种追忆式的解读，所以里面非常得意的地方可以说是林语堂在写他自己。其实一个好的文学家或者一个好的传记的作家，实际上很多方面他是在解剖自己，解剖自己的内心，解剖自己的心理，以及解剖自己的一些经历。你比如说另外的一个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这个他出版呢是比林语堂要晚很多，当然他的影响呢也没有林语堂那么大，但是呢是李一冰在监狱的时候他写的苏东坡。他对乌台诗案，就是对于苏东坡的苦难的人生那一方面，他有特殊的体会，
写特别深刻。
对，如果说林语堂的笔调很飞扬，因为林语堂呢他是发挥了苏东坡洒脱和精神飞扬的那一面，李一冰呢是看到了苏东坡的坎坷和苦难那一面，所以一个笔调是很飞扬，一个笔调很沉郁。这两本书如果对在一起看的话呢，呈现的也是不同的苏东坡。另外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研究者而言，孔繁里的《苏轼年谱》和《三苏年谱》又特别特别的重要，但是它里面几乎都是史料，它不评价好坏，它也不加以价值的判断，它是每一条每一条的把它罗列出来，而这里面稍微有考证，这个都是我们在研究苏东坡过程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参考的文献。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来解读苏东坡。
林语堂提到过，他在抗战期间去美国的时候总是要随身带一本苏东坡的书，这种感觉可能在有电子书特别是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大家可能已经不太容易理解了。在他那个时期，海外要去弄一本中国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你带什么书其实就代表了你想选择谁去陪伴你，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选择。那余光中他曾经也说过，他如果要出去玩的话，他不会跟杜甫一起，因为杜甫这个人太严肃了，他也不会跟李白一起，因为李白这个人完全不负责任，那跟苏东坡一起玩就很好。所以刘老师，您觉得大家都喜欢苏东坡是因为他有这种洒脱的性格，特别受到文人的待见吗？
作为我们平常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个文学家的苏东坡，是一个洒脱的苏东坡，但实际上呢，苏东坡他有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的那一面的苏东坡。你比如说他开过第一家的公立医院，就是杭州在闹疫情的时候他把他开一个公立医院。到了黄州之后，他还做过一件事情，就是 在湖北那个地方，当时的人有一个习俗，就是生完一个，如果第一个是个女孩，第二个还是女孩的话，这个孩子就要被扔到水桶里面淹死。这个苏东坡知道之后，他特别震惊，因为你知道那一年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一出生就要被扔到水桶里面把他闷死，所以苏东坡赶紧的就给当地的长官写信，他说要制止这个东西。那么也就是说，他一方面鼓励有钱的人去领养这个孩子，另外一方面他又鼓励这个官府建一个孤儿院幼儿园之类的，要把这些孩子收起来。他还鼓励，就是说如果你这孩子不淹死的话，可以到政府里面去得到一些救助。他特别贴近人性，他说当父母啊，就是小孩出生一两个小时之内他没有任何感情的，所以他把他闷死也就闷死了。可是如果把这个孩子养了十天，他有感情了，他有感情他会很投入的。这个苏东坡做的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事情。再比如说他晚年被贬到惠州的时候，他那时候没事干就瞎溜达嘛，城里城外的瞎溜达，他发现城外有很多饿死的人，那么死了之后是没人管的，到处都是白骨，所以他又开始写信给当地的长官，联络人怎么把这些骨灰或者把它掩埋起来，这些事情苏东坡都在干。所以我们看到他洒脱一面之外，他是经常能够想到解决很多很多的实际的问题，包括水利工程的，包括种植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苏东坡除了有他飞扬的那一面之外，他还有脚踏实地的那一面，而且他还有这个把这个根深深的扎入大地的地下的那一面。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说到比苏东坡影响大，说到比苏东坡的名气大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好，文人也好，那还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包括我选择为什么要写这个苏东坡也是这样来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文人2000年作为一个考察阶段的话，在2000年的前1000年离我们太远而且太高，那比如老子呀、庄子啊、孟子啊，我们够不着，包括竹林七贤，包括李白、杜甫，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够不到。后面的这1000年呢，离我们又太近，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民国也好，有很多很多人实际上比苏东坡还是会生活的，而且可能生活的更有滋有味，但是他离我们太近，所以2000年的中间就一个苏东坡。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就好像那个高架桥一样，中间有一个梁，这个梁就是苏东坡。所以我觉得苏东坡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刚好是2000年中国文人的中间的这个标杆，一个顶梁柱。
对，所以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都会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而且他写过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苏东坡这个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百姓的朋友，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工程师，憎恨清教主义的人，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月夜的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这一连串的称号呢，比《权力的游戏》里面龙妈的名头还要长，就是把苏东坡形容成了一个全能的天才。但是刚才刘老师也说到了，其实苏东坡身上是有很多文人美好想象的光环的。那么如果去掉了这些光环，刘老师您觉得苏东坡他还能算是一个天才吗？
苏东坡呢肯定是一个天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你比如说在乌台诗案，就是一直想置苏东坡于死地的那个人叫李定，当时的御史中丞，主管监察部门的。他有一天他审判完苏东坡出来，他就说，苏轼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大家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也不敢接他的话。他看看没人回应，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每件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是一个人的才华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现。我们现在读苏东坡的诗，第一个他是一个天才的一个反应，第二个呢，你比如说黄庭坚也好，或者说后面的其他人也好，他在使用典故的时候，那个典故很明显，就包括我自己在写诗的时候，如果我不方便说某件事情，或者说想找到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的话，也会用一个典故。但是苏东坡他的诗里面是有典故的，可是典故你几乎看不出来，水乳交融， 别人用典故呢，是把一滴油滴到水里面去了，水是水，油是油，它不是水乳交融的。包括他的领悟力，我觉得天才他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他先天条件要好，比如说他读汉书，他抄一遍，他叫八面受敌法来读书。汉书我把它比如说战争什么方面，国家政策，有关民生的啊，有关什么文学的，他读的时候他不同的吃与侧重面。到什么程度呢？你只要提俩字啊，他就能够背下去。对，这一方面是一个人才能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人的用功的一个体现。如果说一个人仅仅有才的话，他容易空。你比如说苏东坡，他就批评孟浩然，他孟浩然诗是写得好，但是孟浩然的诗呢，他尽管是个山水诗派、田园诗派，写得很空旷、很悠远，但是他里面没有实际的东西。按照苏东坡的这个看法来说呢，他是一个造酒的好手，可是呢，他没有那些料，他会做酒，可是他没有料来做更多的酒或者更好的酒出来。那苏东坡是既有才又有学又有识。有一回我记得我和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个梵高，聊到卡夫卡，突然间我说天才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天才。我们现在认为梵高、卡夫卡那就是天才，但是呢，梵高自己不知道，苏东坡知不知道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知道的。
但是那个时代有才的人特别多，从欧阳修之后，然后在这个北宋亡国之前，你只要去翻这个宋代的这个宋史，那个时代怎么天才怎么那么多？
对，扎堆出现。这里我也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前面刘老师提到苏东坡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体，所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苏东坡，是因为不同的人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不同面。比如说林语堂，他本身在文学上是性灵派，非常看重人的性情，所以他笔下的苏东坡就是潇洒飘逸、飞扬旷达，是一个快乐的天才。而李一冰先生呢，他有跟苏东坡非常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是在40多岁的时候坐过牢，所以他的苏东坡传就大幅的去刻画苏东坡怎么样接二连三的受人排挤，被命运玩弄，然后怎么样在苦难中继续保持生命的韧性。那应该说快乐的苏东坡和苦难的苏东坡都是真实的，可是当苏东坡自己看自己的时候，他更多的是看到哪一面呢？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在他晚年的时候，应该是景陵去世前只有几个月，经过了一生的漂泊流离，途经镇江金山寺，正好就看到了当年李公麟给自己画的画像，那追忆往昔就非常感慨，写了一首诗，相当于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叫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在湖北，惠州在广东，儋州呢就在海南，这三个地方都是苏东坡被贬去的地方，代表了他人生的三个低谷。也就是说，苏东坡他自己认为自己的平生功业不过就是一些苦难，但是呢，他这个表达方式里又有一种自我调侃的幽默感，有人说这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浪漫，都这么惨了还有心情说笑。这也是很多人觉得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你不能说他简单的是快乐还是悲惨，因为在他身上快乐和悲惨是融为一体的，这也是一个应对逆境的诀窍。那现在呢，应该说正当是疫情期间，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经历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想请刘老师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苏东坡他这个特别擅长应对苦难的人，在自己的人生逆境中都做了哪些事情，不但帮助自己去度过这些困难，更是在1000多年来给了无数人以鼓舞。那接下来刘老师还是先请从苏东坡的早年经历讲起吧。
苏东坡在早期呢，他是非常顺的，他读书不算早，他是8岁才到一个道观里面跟一个道士在读书，所以苏东坡从小的时候这个道缘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很快这个才华就显示出来，尤其他在20岁去考进士的时候，他一下就考上了。他爸爸是考一回考不上，考一回考不上，所以他爸爸就说呢，说自己两个儿子和自己的考进士的过程当中比，他说我考进士如登天，那这两个孩子呢，考进士就像从地上捡一个东西，就那么容易。但是这个顺境里面呢，就是他也碰到过两个人，一个是韩琦，皇帝呢特别喜欢苏东坡和苏辙两人的才华，就很快的想把他在朝廷里面加以任用，把他提拔起来，破格来应，但是韩琦不同意。韩琦呢就说 还是需要历练。所以这个官场啊，哎呀，有时候想一想，真是磨人。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呀，人家能活800岁就好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活800岁？他说多好啊。我说你要是活800岁的话，你从这个科长升处长没准能得用500年。他一听，那算了吧，太磨人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官场也好，或者人生也好，生活也好，他需要时间去一点点的磨，把这人的性格呀、心性啊等等等等，要一点点的打磨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苏东坡第一次出去当官，二十刚出头，这个是中央派的官。中央派的官呢，他和地方的长官，他是既有上下级的关系，但他没有隶属关系，你也撤不了我。所以呢，他就和这个陈公弼，就是这个陈肇的父亲两个人。陈肇的父亲呢，年龄是比较大，应该算是这个苏东坡的这个爷爷辈。
他们家族是有交往的，
都是一个地方的人。
对对，
陈公弼这个人呢，冷落冰霜，哪怕年轻人在一块兴高采烈，只要一看见他，大家立刻什么都不说，是属于专门破坏气氛的那种人。
对对，
别人一夸苏东坡，他就不高兴。而且苏东坡这个写的公文，你想苏东坡在当时那文章那么漂亮，
文笔那么好，
哎，那陈公弼只要一看见公文，给他改个乱七八糟，苏东坡非常不高兴。可是又是地方长官，他只能用不合作的形式，比如8月15啊，或者什么节日聚餐，对不起，我不参加，我自己骑个马到别的地方去玩去。但是后来陈公弼直接跟他讲，他说我也不是处处与你作对，你在这只待3年，这3年呢，我是戳戳你的锋芒，让你早一点受到一点人生的挫折，让你增加一点弹性，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曾经碰到过一些人，比如少年得志的人，他没弹性，他尽管可能一路非常非常的顺，可是当你去跟他谈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特别不近情理，他觉得他的能力比谁都强，其实并不是的。跳出这个局外去看的话，他很多处理的事情方式都不合理，天才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想法是不合理的，如果合理的话，他大概就不是天才。他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磨难，他会增加这个弹性，他才会游刃有余，他才会留余地。所以为什么很多天才那么讨厌呢？就是因为他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苏东坡用河东狮吼来嘲笑他的好朋友陈肇怕老婆。那这个领导陈公弼就是陈肇的父亲。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是说，陈公弼盖了一个楼叫做灵虚台，让苏东坡给这个楼写篇文章。这一年呢，苏东坡只有20多岁，他看陈公弼不顺眼，于是就在文章里讥讽他，说你盖楼的这个地方啊，以前是荒地，秦穆公他也盖过楼，汉武帝也盖过楼，隋朝有仁寿宫，唐朝有九成宫，哪个不比你强？现在还不是都没了，你就建这么一个破楼，自以为能看到无限的风景，其实千秋之后也是一场空，你们这些当权的人也不过就是呼来呼往的匆匆过客而已。结果没想到陈公弼看到这个文章，不但没有生气，而且一字没改，给他立了碑，非常有胸怀气量的。所以后来到陈公弼去世以后，苏东坡给他写了墓志铭，他说陈公为人仁厚宽容，为官严厉，但是不残暴，而且回忆起当初讥讽陈公弼这个事儿，他是很后悔，
他表示忏悔，他说我没有理解他的这个良苦的用心，实际上是为了让苏东坡能够尽快的进入到这种公共的这个行政体系里面来，
社会性，
对，而不是你天马行空。公共体系它是有另外一套规则的，你不管说它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它还是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呢，你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诗人，你或者作为一个什么才子，那是不适合的，这你必须要到这个规则里面来。林语堂不是说苏东坡是个反对派吗？什么叫反对派？就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这我一定要和你顶着来，这个叫反对派。这个大概在西方政治当中是有这种，就你说什么他都觉得不对。
那是不是因为苏东坡这种天生反对派的性格在当时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后来才会被新党针对，最后牵连进去了乌台诗案？比如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和新党的领袖王安石他们关系就不是太好。
王安石是特别讨厌苏东坡的，这个讨厌首先是苏东坡的爸爸讨厌王安石，而且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加以这个辩奸论，这个奸是属于伪的意思，怎么来分辨一个人是伪装的人还是真实的人？王安石就专门给他派了一个活到这个法院里面，把那些案子啊特别乱的那些东西啊，就希望能够用这个东西把苏东坡缠在那个地方。可是天才就是天才，他干什么都有办法，那件事情他也干得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呢，苏东坡可能忘了这一点，王安石的背后是皇帝，你反王安石等于这反皇帝，所以这个大炮开来开去呢，轰的都是皇帝，所以才会有乌台诗案的发生。就是你不管苏东坡，你到了杭州也好，到了密州也好，到了其他地方也好，是有很多很多的功绩，可是呢，在过去的社会里面，那反皇帝那是一个最大的罪过，仅次于谋反吧，所以把他抓起来，那么就把他投到这个乌台诗案里面。这个是苏东坡人生当中的第一大挫折。
对，我觉得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稍微讲一讲，就是乌台诗案的一些细节。
这个苏东坡呢，因为他反对新法，王安石是和这个年轻的神宗皇帝他们之间呢有种默契，神宗皇帝特别想做事情，可是那些大臣呢，你像司马光啊等等等等，韩琦啊，张方平啊，欧阳修啊等等，这些人呢他们不希望做事儿，他觉得这个国家只要稳稳的向前走就行了。可是这个年轻的皇帝说那不行，他说你看我天天在北方打败仗，然后我这国库又不充盈。这个时候王安石就满足了神宗的所有的需求，你不是想赚钱吗，我有办法，你不是想强兵吗，我有办法，你不是想打仗吗，我也有办法。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对王安石产生了无限信任。可是呢不太容易调和，当王安石真正的推行变法当了宰相之后，他几乎成了所有保守派的敌人，原来最欣赏的他的人都反心上当了。所以这就像那个苏洵所说的变奸论，这人伪装的太不可思议了，所有人求退。那这个时候王安石呢，他又不能一个人干这些事情，他必须还得找很多很多人干事情。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干事情呢，就是我不管干什么，你只要让我去做官就可以了，
飞黄腾达。
哎，你只要让我去做官，能进入到这个决策的中心层里面来，我就可以。王安石呢，提拔了很多很多这类的正史里面，就所谓的正统的历史里面所说的小人，这个对于苏东坡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就不停的去炮轰他们。那到了1079年，他去湖州当太守的时候，他写个谢表，就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语言就有一点点的讽刺，就说哎，我是虽然是忠心耿耿，可是呢我又不能去溜须拍马，所以我又不能陪在皇帝的身边，我只能跑到外面来。这就被人抓住了证据，这是一个导火索。
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更早一点的时候，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大概是大年三十在监狱里值班，就写了一个东西，意思是说，我看你们这些犯人其实也就是一些贫苦百姓，为了生存才铤而走险犯了法，真的很可怜，我要是能说了算就放你们回家，但是呢我也是贪图这么一点微薄的薪水，没有胆子真的放了你们。那这样说起来，大家都是为了谋生，我这个当官的也不见得就比你们这些囚犯更加贤良。他这个话呢，当然是反映了他很善良很自省的一面，也有拐弯抹角去讽刺朝局抨击领导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苏东坡这个人除了天性厚道以外，他有很毒舌的一面，很多传世的文章，像上面说的《灵虚台记》，不了解背景的话，你不知道他其实在使坏，在内涵别人。所以所谓的乌台诗案，其实就是新党的人从他所有写过的东西里面找茬，给他挑毛病的这么一个事件。
其实我们现在的文人也犯这个毛病，比如说看着某个领导不高兴，但是又不好直接批评，那怎么办呢？编个故事啊，编个段子啊，或者说几句话呀，这是文人难免的这种习性啊，或者毛病啊等等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只要是收到苏东坡的诗词和唱和的，就都要作为证据交上来。李定啊，舒展啊，他们这帮人就在那儿从里面找，但这个找呢就怕上纲上线，那苏东坡的所有诗词文章呢就变成个政治问题。可是呢，按照这个宋太祖的这个遗言呢，是不可以杀文人，可以吓唬吓唬他，教训教训他，但是不能杀文人。所以当这帮人陷害苏东坡的时候，在此之前他的学生秦观秦少游就已经说苏东坡，提醒他，苏东坡就完全
没往心里去。
他曾经给皇帝写过20000字的一个长长的一个奏章，而且皇帝立刻就接见他，而且鼓励他说以后有什么意见立刻就告诉我。所以苏东坡就是相信了皇帝，看见不公不平想说他就直接就说，
就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政治上比较幼稚。
哎，对，没错。但是呢秦少游都已经知道的严重性，所以他就讥讽这个说苏东坡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耳朵聋，听不见很多很多的声音。
对，
然后苏东坡也自己写了一首诗回他，就是说秦朝又说我耳朵聋来讥讽我。其实他已经不知道马上就要抓他了。等着他去了这个湖州写完上表，然后人家把证据全部罗列好的时候，皇帝一看就抓吧。那这个抓呢，王申王庆卿他先知道了，赶紧找苏辙怎么办，说两个人要派出一个通报消息去。派的这个人呢，和皇帝派出的这个抓苏东坡的人，一个是救苏东坡的，一个是抓苏东坡。抓这个苏东坡的那个御史呢带了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小不舒服，休息了半天就被这个
赶上了。
救苏东坡的人
先到一步，
先告诉了苏东坡说朝廷来抓你来了，他还没准备好呢，朝廷的御史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着苏东坡啊，不管谁，我觉得只要遇到这个突发事件，哎呀简直慌张极了。这慌张到这苏东坡不知道该不该穿官服，哎呀慌得一塌糊涂。后来他那个副手就跟他说，他说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是朝廷派来的人，你总得把官服穿好吧。他就把官服穿好，
就他不知道他还有资格穿官服嘛，就在害怕，
完全手足无措。你想一个意气风发的人哪里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抓起来呢？所以等他出来的时候，那御史啊非常严肃，苏东坡也说不出话来，吓得已经说不出话了。是他的副官就问他有没有圣旨，究竟是什么事儿？这时候才把圣旨拿出来，指着说你要配合调查，
还没定罪。
没错，这个时候苏东坡才稍微定下点神来，但是呢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判成什么罪。因为宋朝的这个法律里面，逮捕你的时候，你这个填这个家属成分的时候，把什么父亲爷爷什么都写在上面的时候，估计就要判死刑了。他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他就心里面就能够掂量出自己就是是不是死罪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还特意在前年去湖州的时候，那条河，我还特意到那个河，然后这边是沈家本的一个祠堂，再往东边去就是宋朝的时候那个官府。苏东坡当年就从这儿被抓走的，然后从那儿再奔大运河。他在船上的时候他仍然是非常的害怕，所以他有一回他路过扬州的时候，他一个朋友就在那个河边看见他，屋里面还点着灯，估计可能看见他朋友的身影了。他还跟这个抓他人商量，我们能不能去跟朋友打个招呼，他说那不可以的。然后在停在边上的时候他想自杀，这苏东坡想过自杀，觉得他自己死了之后那其他人都会
没事
了、可是呢看得特别严，寸步不离，
没机会，
没任何机会自杀。所以如果他那个自杀的话，这后面的苏东坡大量的诗文，最好的诗词啊文章啊
都没写出来，
人生经历就全没了。所以我们还得感谢那个看苏东坡看的最严的那个人，尽管我们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抓到京城之后，他关了大概有104天。
就这个地方叫乌台，
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监察部或者中纪委。那个地方呢种了很多的柏树，然后有很多乌鸦。我们现在在北京走了很多地方也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乌鸦。
对对对，
有一回
古的地方，
对，我有一回我从故宫是清场之后出来的，你才知道这个就是太和殿没人的时候到处都是乌鸦，当时的御史台也是这个样子，乌鸦特别多，所以人们就用乌台这两个字
称呼这个
来称呼这个御史这个地方，就监察部啊中纪委称呼这个地方。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在监狱里面有没有被骂呀，或者被上刑啊？
刑讯逼供，
他不提，他所有的文字里面他都不提这段经历，笔记里面呢也没有太记。但是当时有一个人也被关在里面，叫苏颂，颂扬的颂。他呢不知道隔壁是苏东坡，后来他回忆说那边有人打骂，所以苏东坡后来只是回忆说，就像被自己关在一个井里面，就关了小号一样。应该说这一生当中最窝囊的那么3个月。但是呢他在被放出来之前，有一天他半夜突然间的门开了，有一个人也被关了进来，两人也没说话。苏东坡呢该睡觉睡觉，他喜欢打呼噜，呼噜声特别大。等他天快亮了，那人把他也拍醒了，他恭喜苏学士，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走了。苏东坡也不知道他是谁，其实那是皇帝派来的。因为当时有人说呢，就是如果苏东坡心里面真没事儿的话，他会睡得着。所以我在写苏东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特别特别让我佩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心里没有阴暗面， 他没仇人，这一点我觉得苏东坡也是特别特别的让我们敬佩的。他可能看不起这个人，
他不记仇，
哎，他可能会讽刺这个人，但是呢他没仇人。你包括晚年他受了张敦的迫害，张敦的儿子大概有18年，他是苏东坡的学生，18年不和老师来往。可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他给苏东坡写封信，苏东坡立刻回了封信，他说我和你爸爸没有任何矛盾。这封信写的，林语堂认为他是闪烁着伟大的人文主义光辉。所以苏东坡他在乌台诗案被放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080年的正月初一，大年三十被放出来，但是正月初一立刻就押着这个上路，所以他就带着苏迈把家属呢托付了个弟弟，就慢慢过来，
就等于说没有杀他，但是给他判了个流放。
那个、
不能叫流放，还是有官当的。
其实那个官就很小了，拿了工资降了一半。
嗯，
那边原来开一个月开300块，现在变成150块。
嗯，
而且这150块里面呢，还有一部分是用食物来代替，就是用那个一些东西啊，你用柴火呀，用棉花呀，用布啊，用这部分的来代替。而且他平时大手大脚惯了，他也没什么急需。他弟弟的家里面是负担特别的重，
嗯，
所以苏东坡呢就和苏迈自己上路，就去了黄州，
就是湖北的黄冈。
对，黄州现在是很有名，在过去呢，就是如果能够把它分到那个地方去，实际上是特别特别的穷，特别的偏僻。在陆游后来去专门去看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呀，他说黄州这地方简直太破了。你想好地方能让他去吗？所以他去了个特别破的地方。但是呢可以说黄州成就了苏东坡，到了黄州苏轼才真正的变成苏东坡。
对，以上我们非常简单的介绍了苏东坡顺风顺水的前半生。东坡呢，他少年得志，20岁高中进士，立刻就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而且被欧阳修这种天下文人的领袖重点培养。后来的韩琦也好，陈公弼也好，虽然都给了他一些阻力，但本意都是打磨他的锋芒，培养他的人格。到了乌台诗案的时候，苏东坡是45岁，已经不年轻了。如果他的人生到这里就终结的话，仔细想一下，这个人是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卷入党争，不幸身亡，就是一个类似于孔融、杨修这么一个形象。直到被生活毒打，他才慢慢的变成了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可以说他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到了黄州才展开的。
为什么会这个展开呢？总结出两点。第一点呢，从一个臣，大臣的臣啊，变成个人。因为过去的文人啊，尤其是朝廷的这个命官，他基本不想自己的问题。
嗯，
他不管是偏向于儒，不管是偏向于道，或者偏向于佛，你作为一个拿着朝廷俸禄的一个人，他总得为皇帝负责，为社会负责，为百姓负责。他没什么功夫来想自己。可是到了黄州之后呢，皇帝远了，第二家乡远了，第三呢，被剥夺了签字权。我们现在不是好多人一降级之后什么文件就不能给你看了，你那个签字的这个权利被剥夺了，实际上就等于变成了一个散的永官，一个被看管的不可以出界的，就是那地方属于叫看管拘押，说是这个团练副使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武装部的副部长，但是呢你也不能看文件，你也不能签文件，而且你不能越界，不能出你这个管理的地段，变成个闲人。这个时候苏东坡他才可能有机会来重新的确立自己。而且他最早呢去住到了庙里定慧院。有才的人啊，很多时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不太容易相信，就是你跟他说有因果有报应，有佛有天堂有地狱，他也承认，但他不太相信，不容易就那么容易的就去信仰这些东西。所以他到了定慧院，他开始跟那些和尚一块儿吃素啊，念经啊，来反省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苏东坡才开始真正的走向自己的内心，或者说苏东坡开始真正的走向觉悟。所以苏东坡第一个从臣变成人，变成个人，一方面呢是内心真正的生命发生了觉悟，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是否还有未来。所以他的赤壁赋，这个赤壁怀古，在黄州这5年，尽管从政治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是苏东坡的一个低谷，可以说是低谷里面最低的那个点，但是对于苏东坡的人生和生命而言，尤其对文学艺术而言，那是苏东坡开始 登顶的开始。
对，我们如果去对照时间读一下苏东坡在黄州这五年留下的作品，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刘老师说的他心境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他刚到黄州的时候写过一个很有名的诗，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从名字就能听出来他这个时候心态是很傲的，很不合群，觉得这个地方是穷乡僻壤，别人都是漫山粗俗的桃花梨花，只有他自己是流落而来的海棠花，没有人懂得欣赏。还有一首《卜算子·定慧院寓居作》里面的名句，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都是一种顾影自怜的一种情绪。但是到了《赤壁赋》里呢，他朋友说人生苦短，仿佛既浮游于天地，讲得很悲观。他又反驳说，你看这个水它一直在流，其实不会真的逝去，你看月亮时圆时缺，终究不会有增减，天地万物是变动的，也是永恒的，谁也不可能真的得到它。但是这个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自然恩赐的无尽宝藏，我们应该好好享受。这个思想就很开阔了。
到了黄州，他开始有时间开始有精力来思索一些朝廷之外的事情。他在调整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等于把他和朝廷的这个坐标调整为和古今和天地的这个坐标，他的思维的深度广度他就发生非常非常的大的变化。那么他就在古和今天和地之间，他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就重新给自己定位。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不仅仅是自己的觉悟，而且他是中国文人的一个集体的觉悟。因为从那之后整个中国文人的命运或者说文人的意识都发生非常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苏东坡的贡献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当然他一开始到了黄州之后，一个是住在庙里面，那还一个他没事干，他也是开始抑郁，开始生病，开始闷闷不乐，开始犹豫彷徨无所事事，所以他白天就睡大觉，晚上才出来，有的时候自己划个船啊，赤壁就是这么去的。但是从那之后你会发现苏东坡最好的文章都是写于晚上，喜欢写月亮，喜欢在月光之下表现自己，让自己的思维既空灵又活跃啊，又平静又生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苏东坡半夜叫那个张怀民出来，
相遇不与中庭，
对，这个事很有意思，我不懂为什么这个故事在网上这两年突然火了。就是
其实这篇文章呢，林语堂呢认为它是84个字，我还查过，加上标点大概99个，然后如果把标点符号去掉10几个的话，那也就是80多个字，84、85个字，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在突然间有了灵感，有了心情，甚至说有了冲动，他就去找这个张怀民。刚好张怀民也没睡，俩人正是闲人嘛，就是何时无月，何时无松柏，但少闲人如无二人耳。所以这个闲这个东西，你原来也可以在陶渊明那里看得见，在王维那里看得见，在孟浩然那里看得见，你甚至也可以在杜甫草堂时候写的一些诗里面看得见。但是呢，深入到生活里面，这个是苏东坡能够把它体现出来，那么生动，那么无所事事，他可以接到这个《世说新语》里面的这个汪辉之这个雪夜访戴，特别有心情，然后就去看朋友，我的小船划了一夜，等他兴头没了说咱们回去吧，
到家门口了。
对，这个是很难得的真性情。但这个真性情呢，如果说在汪辉之的时代还是有贵族性的话，他至少有人能给你划船，或者说我现在想去哪儿，我得找人给我开车呀。到了苏东坡那里面，他就真正的变成个文人的纯性情的这么一种自然的流露，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如果说把它放到黄州之前，或者放到杭州，或者说放到这个密州，放到这个陕西，都不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苏东坡到了黄州之后，他说这个怕人啊，就不说话，怕被蛇咬了不下床，这种说法。但是呢，一方面他不敢写信，不敢写诗，一方面呢他又给他真正的朋友絮絮叨叨的不停写信。
对，
尤其他给这个秦少游在写信的时候，写着写着，他一方面说我也不作诗，我也不作文，可是当他给秦少游这个写信的时候拉拉杂杂把纸都写没了，话还没说完， 这个苏东坡有的时候给秦少游也好，给这个王生也好，给
王庭坚、
王巩也好，哎呀，啰里啰嗦一写两三千字、三五千字，他都能写出来。你可见这个
表达欲。
对，就是我第一次去陕西跟别人聊天，我才发现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人喜欢写散文，喜欢写小说，他絮叨，他一件事儿，他不同的角度来说。
对对对，
一会儿这么说一下，一会儿说那么一下，那说着说着他又起个头，适合小说，适合散文。
苏东坡他絮絮叨叨的把生活里平淡的东西写得非常有味道，文学的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其实除了文学以外，苏东坡在艺术上的很多重要作品也来自于这个时期，比如说在我们之前很多节目里被 Q 过无数次的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就是为什么苏东坡他会在中国艺术史上面显得特别的重要，他不管是写文章、写词、写信，都会被人作为证据。但是呢，我画个竹子你不能说我什么吧，我画棵松树你不能说我什么吧。就是在诗书画里边，书法和绘画如何表达情绪，这个在苏东坡那里面才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还一点呢，就是他把绘画的叙事性给消解掉了，他的重要性就在于没有任何意义，就我这张画要表现时代，我这张画要表现民族，这个在苏东坡的画里面、字里面全部把它消解掉了。所以有人曾经在两年前嘛，一个老先生他就跟我说，他中国画缺少批判性。后来我想了一想，他所说的批判性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人不趋炎附势，不那么俗气，这不也是批判性吗？
我做自己就是对社会的批判。
是啊，那么你想在这个时代，我不动心，我不参与，它本身就是意义。苏东坡就属于这种状态，我在我画里面不表现，我突然间我就有了情绪，我这个情绪我在诗里面、在文章里面我表达不出来，不让我表达，我现在换种方式，我在书法里面我把它表达。而且那时候苏东坡特别喜欢喝酒，自己没酒了还酿酒，当年不是也是有人告他吗？如果不是官方允许酿酒是非法的，而且他杀了头牛，因为那没菜。所以你看在《赤壁赋》里面他不经常提到有酒无肴，我们总说菜肴，菜是吃饭的，肴是下酒的，他就杀头牛，然后呢人家告他说你杀牛是非法的。所以在他种种的这个现实的束缚当中，苏东坡他能够把自己的精神重新挺立起来。当外界非常压迫你的时候，你内心是否还有一个精神世界重新把你的内在空间把它支撑起来，这个是苏东坡在黄州足足的差不多过了五年的时间。这也是苏东坡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人很容易的能在苏东坡身上找到共鸣的原因，特别是被边缘化、处在逆境的时候，苏东坡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把生活支撑起来。不管是写诗也好，填词也好，还有林语堂说的月夜徘徊、半夜去找朋友玩、到赤壁去喝酒，都是一种构建自己精神生活的方法，自己能够宽慰到自己，这些应该还都是传统上文人能够想得到的办法。但是苏东坡还有一点，他更进了一步，就是到黄州以后，他开始跨出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领域，开始和普通百姓有了很密切的交往，真正的过上了农夫的生活。
对，苏东坡到了黄州呢，他住在庙里面，条件很差。他的朋友陈照想来拜访他的时候，苏东坡专门写封信，他说你来是倒是我欢迎，可没地方住，江边到有条船，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可以住到那个船上面去。就可见他的居住条件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马正清，马正清如果不是因为苏东坡的话，这个人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马正清他是太学里面一个学生干部，叫太学正。当年苏东坡去看马正清的时候，刚好马正清不在，苏东坡就拿起笔来写了杜甫的诗，写了两首写在墙上。这个马正清看了苏东坡写的杜甫那首诗，不知道怎么就开悟了，然后呢特别喜欢苏东坡，所以我就觉得苏东坡应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他就决定跟着苏东坡。所以苏东坡二十几岁去这个陕西当官的时候他也跟着，被贬到黄州他也跟着，帮助苏东坡解决了实际的生活的问题，就是要了个废弃的旧的营地，有50亩地， 在城门的东边，而且是个坡，是东坡从这儿来，
苏东坡的称号、
哎、他就把这个东坡作为自己的这个号。而且在这个烧荒的时候发现一口废井，过去这个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废井，然后呢就开始一点点的拓荒播种，然后当地的人也教他你怎么种这种类，而且这个苏东坡还种了很多的果树。然后再过段时间，就是1082年，他开始在东坡的地方开始建雪堂。这个为什么叫雪堂呢？就是苏东坡在盖好房子那一天，这漫天飘雪，而且苏东坡自己把这屋子里面大概天热吧，可能看着雪会心里面会凉下来，所以他自己也画了很多很多的雪在四壁上面，然后找人用篆书写了雪堂这几个字。所以在苏东坡的这个《后赤壁赋》里面，十月布置雪堂就是在那个地方了。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呢更像是一个农夫诗人，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和陶渊明有了共鸣。这个共鸣呢叫追鹤。过去的写诗的人呢，就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你写一首我写一首，这叫互相的唱和，可以一和再和三和。但是和古人是从苏东坡开始，实际上等于就跨越了五六百年的这么一个精神的一个共鸣。在那个时候苏东坡耕地浇水，皮肤黑黑的跟墨一样。
对对，他其实是真的干活，就很多、嗯、像王维我不确定，王维我觉得他不见得真的干农活，
他是贵族。
陶渊明和苏东坡是真干活的那种，
所以他这种精神的共鸣他就超过其他任何，
完全不一样。
这里面还可以提到这个王润之。王弗呢是嫁给苏东坡之后十年就死掉了，生了一个孩子苏迈，所以十年生死两茫茫。
对，
后来呢、
嗯、
他娶了这个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王弗呢特别聪明，而且呢他喜欢教训苏东坡，尤其在陕西做官的时候管得特别多，就你不应该说这个，你不应该说那个，你不该做这个，你不应该做那个。我估计可能苏东坡 也受不了。可是这个王润之呢朴实会干活，而且干过农家活。其中特别苏东坡提到他给张敦写信，就是说我娶这个老婆好会干活，有头牛病了，兽医来都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老婆一看就知道这个牛得了什么病，而且这个马上一用药牛好了。所以这里面可以见到这个王润之实际上是下过田地的，正儿八经不是一个大家的一个闺秀一个娇小姐。所以能够成就苏东坡，这个王润之是有很大的功绩在的。
对，前面刘老师说他在黄州的时候由城大城变成了人，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在这个中间呢，他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并且使用苏东坡这个名号。那应该这个名号其实就代表着他人生的转折。然后我在准备这期节目前，其实问过不少朋友，关于苏东坡你们最想了解什么事情？然后好多人都说想听听跟美食相关的。那我们现在就正好问一下，刘老师，你觉得苏东坡他是不是最厉害的美食家？
苏东坡呢在黄州的时候，我觉得能够让他度过这几年有几点。一点呢是让他有一个超越的力量，这个超越的力量来自于宗教文学，这个是让他的精神有一种安顿。当然如果你仅有这种超越的力量也是安顿不下来的，他还必须有特别特别接地气的。这个特别特别接地气除了耕地之外，美食尤其是这个猪肉，在宋代的这个饮食当中，贵族是吃羊肉的，贵族是不吃猪肉的，猪肉价贱如泥，就是你买一斤猪肉和买一斤土这没什么区别。可是呢当地人不太会做，苏东坡对很多很多食物做出过改良，最重要的改良呢他就是做这个猪肉，就是我们很有名那个猪肉颂，
东坡肉，
哎，对，
猪肉
东坡肉，后来把它叫做东坡肉。我们现在去杭州啊或者去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有东坡肉。清华大学边上原来我去过一家湖南的菜馆，一块大方肉，哇，那一块入口即化。我曾经跟一个特别喜欢吃的一个朋友，我就说到这个苏东坡。我那个朋友呢他大概可以吃三块，他个子是1.85米，我基本上是啃几口就啃不动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这点上来讲苏东坡可能是大个头。林语堂大概推测他是1.73米左右，但是我要给他加10厘米，他弟弟还要高。
您是从饭量来推测的？
这个点呢，从他的诗文里面是可以有，但是我觉得最直接还是可以从饭量上来推测。而且大个头除了食量大之外，他容易比较豁达，
特别容易从吃上获得满足。
哎，尤其在物质相对贫乏的这个时代，一顿好吃的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可以在饮食上面也会解决很多很多现实里面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有人曾经问过我，他说他妈怎么发明的全是荤菜，其实呢他也发明了很多素菜。这个素菜呢，其中有一种叫元修菜，他老乡叫炒谷，雀巢的巢，谷子的谷，炒谷字元修。他来的时候呢就给苏东坡带了这个菜，所以苏东坡吃了之后特别好吃，他专门把它取名叫元修菜。后来我考证了一下，其实就是豌豆尖儿
啊，炒豌豆尖。
对，然后苏东坡呢还有一种就是怎么熬粥，怎么吃这个芋头，尤其他有个熬粥，他要从江边啊选什么料，然后这个锅呀先放油，先放这个调料，他都有个顺序在里面。所以这方面呢，林语堂说他是个发明家，这是没错的。但是天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不按照规矩出牌，他着急。你比如说他在黄州的时候酿那个蜜酒，不按照程序来，本来应该是五天，他觉得三天就差不多了。或者说他在过程当中他异想天开，我给你加个什么其他东西在里面，就把所有的人肚子全喝坏了。
对，喝的大家都拉肚子。
对对对，是的，
很有意思。我说说我的看法，就是关于苏东坡是不是一个美食家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这样几方面。第一，就是说他毫无疑问有热爱，然后很乐于去就是吃个好东西就很高兴，然后会有一些感慨，会为吃的东西写文章，这个热爱是第一个。第二呢，你说他的水平怎么样，我觉得他是比大多数，因为文人很喜欢根据想象去发明菜，他水平应该是高过绝大多数的文人的。但是呢，有一个很客观的现实，就是说刚刚说酿酒的例子也好，做饭是一个经验性特别强的行当。你可以说苏东坡比一般人聪明，所以他研究出来很多的门道，但是你不能够说苏东坡他的这种客观上的这种经历，也包括他的地位。你说隋炀帝是大美食家说得通，因为他有这个影响力，
扬州炒饭，
对他的这种品味，对他的这种食不厌精会不厌细，他的这种要求他会影响一个美食，但是苏东坡他没有这种。所以你不能说苏东坡他是一个专业赛道上能走得很高的一个美食家，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吃东西的时候他注入了一些生活哲学。比如说我们说东坡肉，我觉得东坡肉的重点结合猪肉松来看，不在于它是一个特别好吃的美食，而在于它的一种心态，就说猪肉这个东西富人不稀罕吃，穷人不会这个吃法，刚好有我这么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现在过了穷日子了，我把它弄一弄，哎，你看我苦中作乐，日子过得还不错，这是一个生活哲学。还有比如说很有名的，像他吃一些笋，吃一些蔬菜，叫人间有味是清欢。
对，在淮阴。
对对对对，
淮安。
对，就是这个话，你说他是说美食，你也是说人生百态，就是清淡的欢愉比那种就是浓油赤酱的那种，曹雪芹说什么火上烹油的那种欢愉，它其实要更有滋味，更有回味，它其实是一个讲人生的一个事儿。也包括那个后来再晚一点有句更有名的叫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这个话我其实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人，他可能过去的生活过得很好，后来家里突然遭逢突变，就是经济上也好事业上也好遭遇了巨大的挫折，然后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你越是在这种逆境中，越是在家庭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上有老下有小，你一定要保证要吃得好，因为你吃的这个水平一下降，你马上所有全家人都感觉不行了，就是我们这个没盼头了，但是你吃的还可以，你就算有多大的苦难，你好像也觉得心理上没有那么大的这种痛苦。我觉得这个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苏东坡的吃，它更多的不是在于吃多精细，不是隋炀帝的那种吃，它是一种就是从吃里面总结出来了一些有普遍性的一些道理，然后这个道理是能被大家接受的，所以大家把苏东坡当成了一个大美食家，这是我的看法。
那这个你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从我个人的体验啊，其实每个人对吃都是有个人体验的，它应该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你饿了吃完之后它就不饿了，这是个最基本的层面。但是当你有一定条件之后，你们什么时候吃河豚呢，配什么东西啊，包括配什么酒啊，它开始变成另外一个层面。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文学的这种描写和刻画， 他会给你提供一种虚的东西，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我去成都，你看街边那些光着膀子吃这个火锅的人啊，特别开心。但是呢，他那个开心完全是来自于感觉的开心，他还不是那种想象的虚的那个空间。我到了这个成都之后，他们推荐了一个老先生写的川菜的，那叫车福，原来老的大公报的记者，之后就后面的几十年他就留在了成都。他是一个喜欢写川菜的一个人，你看他写的川菜比你实际上吃到的川菜那空间要大得多得多，因为你也可以参与他的想象。你比如说这个麻婆豆腐，他从早晨厨师去买菜去选豆腐他就开始，然后就跟着这个厨师回到饭店里面，看着厨师整个的过程，然后一直到他吃到嘴里面那个过程，这个一般的吃饭的人是不注意的。但是对于一个有文学才华文学表达能力的人而言，他写的实际上不是吃，他就变成了一种吃的一个文化或者一个境界一个品味，他变成这么个东西。所以苏东坡呢他也是这个样子。
就我们一般人说吃东西吃的是色香味，但其实他这里除了色香味他还有一层想象。
没错，这个想象是特别重要的。这个诗人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文学呢给我们刻画描写了一个虚的这个过程。这一点虚构也好啊，想象也好啊，他给你提供的这个空间和他的包容，他远远的超过一个具体的食物。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追忆似水年华里面，他不描写了一个点心，普鲁斯特描写一个点心，描写那个点心，我觉得如果不是文学家的话，如果是个小孩子的话，他吃饱了他就开心甜啊香啊，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感悟。可是呢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面，他通过那么一个人吃到那个点心，他回忆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曾经推荐过别人去看有一个片子叫厨神鼠小弟，他那里面就是一个会做菜的一个老鼠，然后去跟一个小伙子藏在这个小伙子的帽子里，告诉他你下什么料下什么料，结果他餐厅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好到所有人都嫉妒他。到最后在比赛的时候做了一个汤，很简单的做了一道汤，一入口那个勺子放到嘴里面的时候，那个画面几乎就黑掉了。又过了几秒钟，这个评委说，我吃到了我妈妈给我做的味道，唤起了他少年时候最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想一想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你想一想，哪顿饭让你最开心，哪顿饭给你的记忆最深刻，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对，苏东坡懂不懂吃，你要是讲色香味他可能比不过任何一个正经的名厨，但是他给食物附加了很多意义，这些意义是超越了口感超越了厨艺，在这个角度上他是当之无愧的美食专家。那说到这里，他被贬黄州的经历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可以说这五年他的心智和心态都是有了巨大的成长。刚到黄州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地方江城地瘴繁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黄冈是一个穷乡僻壤，自己是名花，但是在黄州待了几年之后，他写了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句子，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就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可以讲一讲。
乌台诗案呢牵连了很多人，那几乎就把所有收到过苏东坡的信诗文章的人全部是把它弄到一块儿来。弄到一块儿里面就分了几类，一类是语寒讥讽，就特别明显的，然后没报告，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制度是很有意思的。我写给你封信，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你为什么不举报，就属于窝藏，或者说你们两个之间串谋共谋。所以这样的话，除了苏东坡被发配到黄州之外，其他的人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你像这个王申、王进卿，最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的，被贬到湖北，贬到武当山那个地方。王巩呢，那是苏东坡的铁杆，被贬到广西。那么王巩呢，是一个贵公子，只要一出门，带自己的丫鬟，带自己的酒，带自己的菜。那我遇到过这样的人，比如说你跟他说跟他吃饭，他自己要带两道菜来，或者他自己要带酒来，他觉得你们那东西都不行。然后这个苏东坡在贬的生活当中还特别的告诉王巩，他说你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奢侈，你也要远离声色，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是这个人是想得开的，他在仕途上面很不顺，就是他每次到该提干的时候总会出点事儿，要么就停，一停就六年，或者就是 停一阁就是停三年，这个宋代的这个官员是三年一提拔，三年一提拔，所以有的时候一停两阁就等于停六年。但是等到苏东坡再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发现为什么你的脸上那么红润，他带了一个妾，他就问苏东坡，就问你到了那么远的地方，是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个和家乡不太一样啊，或者说在那是不是觉得饮食啊习惯啊都不一样。结果那个小妾就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那苏东坡一听，哎，简直佩服极了，然后就填了一首那么词。其实这一点呢，说出了苏东坡自己的理想。苏东坡呢，他有一个特点，两个特点吧。第一个，你不管贬到哪儿，他不辞官，这一点他们很有意思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走到哪儿，他都说是自己的家乡。你比如到了黄州，离自己老家很远很远的，可是呢，他说江水是从峨眉山过来的，我喝的是家乡的水。等到到了这个儋州，到了那个海南岛了，他还说，他我上辈子就在这儿生活过，他不过就是没考上，没去过中原而已，不想家，在雪堂待了那么久，待了五年，从来不去黄州，也不去看雪堂，他只要心安的地方，他觉得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安心，他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现在的心不太容易安，在读苏东坡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找一找苏东坡的心是如何安下来的，可能对我们会有借鉴意义。
对，我觉得刘老师的发现解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陶渊明是一个比苏东坡更普遍的文人偶像，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喜欢苏东坡的人是远远要多过于喜欢陶渊明的人了。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陶渊明他太难模仿，你让我受气我就不伺候，回家种地有什么了不起，他很决绝，这种决绝不是一般人，特别是现代人能够轻易去做到的。那模仿苏东坡就容易很多，他调节的是自己的心态，这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所以很多苏东坡讲出来的话，他讲的是自己的情况，但引发的是一种普遍的共鸣。我记得当年李嘉诚离开香港的时候发了一个类似声明的东西，他就引用了这句话，此心安处是吾乡。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苏东坡他提供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穿越阶层、带着广泛共鸣的这么一个安慰的力量。那黄州的部分咱们就先说到这里。在黄州待了五年之后，其实苏东坡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事业转机的。
宋神宗突然的死亡对苏东坡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机，也就是说他从1686年元佑元年一路回到京城，顺风顺水。这八年啊，一方面他是作为哲宗的老师，一方面他很受皇太后的宠，另外一方面弟弟在仕途上面做到我们现在说的副总理这个级别。但是呢，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苏东坡这八年，而且苏东坡这八年有的时候挺讨厌的，他讽刺这个讽刺那个，得罪这个得罪那个，他几乎除了他那几个学生之外他没朋友。他在最倒霉的时候他身边全是朋友，可是他顺风顺水的时候他没朋友。
他当时是做到尚书级别，
三品官，级别不是很高，但是位置特别重要，翰林学士、翰林丞子，按理来说那个位置是可以做到宰相的，王安石啊、司马光啊全部坐过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哲宗皇帝的这种叛逆性。哲宗皇帝有画像，当我们看这个画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人是个狠角色。司马光也好，吕公著也好，苏东坡也好，当他们到朝廷里面汇报工作的时候，这个高太后屁股是对着皇帝的，小皇帝就说我是看了你们八年的屁股。你想这个对于皇帝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屈辱。等他亲政之后，刚好赶上苏东坡生命里面两个贵人，一个是他的夫人死了，一个是高太后死了。高太后临死之前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各自寻退路吧。当这期间苏东坡去扬州啊，去杭州啊，为了躲避朝廷的舆论，我们现在用舆情这两个字，高太后呢特别跟苏辙说，告诉你哥哥让他消停点，别让他总惹事儿。那个时候这个苏东坡，如果我们看记录的话，也确实是有很多很多讨人厌的地方。
对，
你比如说司马光死的时候，苏东坡呢认为司马光死了，主持祭祀仪式的非自己莫属，没想到是程颐，理学的大师。苏东坡就看不上这个程颐。程颐这个人呢一板一眼， 所以这里面就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区别。所以第一个没有让这个苏东坡来主持司马光的这个祭典，苏东坡心里面有点失落。然后这程颐呢，就根据所谓的古礼，自己想出的古礼给司马光这个来入殓呐、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也让苏东坡特别的看不上。苏东坡甚至这么说过，他说你这差了一封信，因为他把这个司马光的尸体包裹起来，好像像个粽子的感觉，说你这送给阎王爷的礼物，他这么讽刺他。后来朱熹没事也在自己的语类里面就讽刺这个苏东坡，而且照顾很多苏东坡的不好的方面的这个言论。后来他贬到定州，按礼仪来讲呢，当你一个大臣被外放到外地去的时候，要和皇帝去面对面的辞行，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就皇帝不见，苏东坡就知道大事不妙，所以呢，他就到了定州。到了定州呢，时间不太长，张敦就回来了。张敦一回来，立刻就把苏东坡就开始贬到了就是现在的英德，现在出红茶那个地方。这个苏东坡就开始一路的向南走，走到半路上面又贬到惠州。你想，现在广东80年代才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你可以想象900年前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呢，这个苏东坡已经变得非常从容的来面对困境，他抱着一种快乐的心情，而且他总能从这个困境里面转出来。这个呢，在中国文学史上面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唐朝和唐朝以前的诗歌里面呢，比较容易感叹一个人的也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悲哀忧伤，但是到了苏东坡这儿呢，他能够把这种悲哀转化为对生活的欣赏，他不再抱怨，他在诗里面一直写自己的快乐，甚至写自己的平淡，哪怕再平淡他也要把它写出来。所以张敦读到他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清达五更钟》，说你过的日子还不错嘛，
挺好。
对，又把他贬到了儋州，
就是海南岛。
海南岛，
就很夸张了，赶到海南岛。
那个是中国的，就是唐朝，就宋朝的这文人啊，第一个被贬到海南岛，
就所谓天涯海角嘛，
没错，
就是、最远的地方。
是是是，把他那相当于就是判了死刑。
对，
就是因为呢，几乎就没人回得来。好多人就死在半路上面了。所以惠州呢，让苏东坡第一次吃到荔枝，他特别能吃甜的。其中有个叫仲舒和尚，这个仲舒和尚年轻的时候呢不太检点，被老婆下了毒，没毒死，但是人家有个方子，就是得吃蜂蜜，所以他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得把这个放到蜂蜜里面蘸一下，以免他这个毒再发出来。没人陪他吃饭，那苏东坡可以陪他吃饭，特别能吃甜，
也爱吃甜。
对，那苏东坡甚至自己说过，糖蘸蜜都可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已经甜到极致了。日啖荔枝300颗，不吃常作岭南人。后来呢，我去了东莞，那个东莞的一个研究文化的人，他就说，我们现在总认为荔枝不能多吃，因为荔枝呢会上火。他说实际上这是广东人把它读错了，日啖荔枝300颗，读成了一颗荔枝3把火。他里面
广东话，
对对对对，他说，所以呢，一颗荔枝3把火，
造成了荔枝上火的感觉。
对，实际上是日啖荔枝300颗。所以这苏东坡在那个地方，他总能够发现生活里面不如意之外的那种洒脱，那种意义。
我有一个问题，他被贬到湖北的时候，虽然很偏远，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朋友，像程藻，那是他的四川老乡，家族有世交。那到了广东甚至到了海南，他还有这样的文人朋友吗？
他有一个朋友比他大30岁，那是个奇迹，叫吴子野，吴复古，吴子潮州人。这个人呢是在苏东坡得意的时候不太出现，苏东坡这个倒霉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奇迹。你想苏东坡活了66岁，他活了96岁，在今天都没法想象，
很神奇
啊。但是潮州的粥好吃，为什么？
砂锅粥
就是吴子野发明的。哎，就是怎么熬粥啊，怎么吃芋头啊。他呢，对于苏东坡是支持非常的大，也成为他的一个支柱。他甚至他去海南，他去过3回。你想那个年代，他去海南去过3回，去看苏东坡，这怎么吃芋头啊，都是他加以改良。这个海南人那个时候吃芋头是吃凉的，然后他把它变成温的。 这个吴知野又和苏辙又是好朋友，两人一块儿商量怎么养生。我在我的书里面也做过考证，你比如说修炼的时候如何清理肠道问题，都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当然苏东坡嘛，就是说比如说他是个练瑜伽的，就是要行气呀、他要辟谷啊等等，他都坚持不下来，他弄两天他就不坚持了。就好像我有个朋友头两天我说晚上喝酒呗，哎呀他说我都记了好几天了，我这身体不行。然后那天来了，我说你尝一尝。尝什么，喝呗。我说你不是记酒了吗，喝完再记呗。苏东坡属于这种类型的，所以他这种快乐让他能够支撑起，
还是能够
让他生活让他的生命变得特别的灿烂。
除了朋友以外，有个挺重要的事儿，前面一直没有提，就是他们的兄弟关系。苏轼和苏辙他们两人感情特别深，留下了很多千古名句，像明月几时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手足之情应该也是支撑苏东坡度过很多困难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文学史上面，兄弟感情最好的那一定是苏轼和苏辙两个人。他们两个名字也是挺有意思的，他父亲专门来写过为什么叫苏轼，为什么叫苏辙。轼嘛，就是过去的车子有个扶手，这个扶手就叫轼，它既是个扶手也是个安全带的东西。辙呢和车没关系，这是他路上面两个轮子留下的印子，这个印子叫车辙。苏洵看来呢，车辙可能和车没关系，但是这个车走的好坏一定和这辙有关系的。苏轼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仅仅是个装饰，它还起到安全一个作用。那么苏辙呢，你可能和车没关系，但是这个车走的快啊慢啊安不安全还和你辙还是有关系的。苏东坡呢豪放外露啊，什么事都忍不住。这个苏辙呢，我想也可能和他18岁的考试有关系，
少年中进士，
也可能是和一直在哥哥的阴影里面有关系，不表态，心里有阴暗面。因为他出来做官也比较晚，他在攻击张敦的时候，一张一张的往上上。张敦曾经找苏东坡，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你劝你弟弟。这个时候我觉得苏东坡是做了一件对不起张敦的事情，因为在乌台诗案的时候，张敦是拼了全力来救苏东坡，然后等到受到了这个苏辙的攻击的时候，苏东坡可能没太发挥作用，至少没拦着这个苏辙，就你不用那么太火力全开，所以这两个人就结了死仇。
所以张敦后来就玩命的把苏东坡，
这一定把两个兄弟两个人贬到最远的地方。
对，
但是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呢，只要两个人一思念，就会有最好的诗出来，就会有最好的文章出来，最好的词出来。其中最有名的曹仁台明月几时有，没错，就是那首词。当年呢，苏东坡是为了离弟弟近一些，所以呢他就从杭州，当时苏辙在济南，他希望到济南做官，然后把他派到密州，就是现在的山东的诸城。这山东诸城呢现在是变得很小了，但是过去是很大的，过去青岛啊什么的都归诸城来管的。我在几年前去过那个地方，所以长山啊马尔山啊，苏东坡都留下了很多的诗词，那最有名的就是明月几时有。当时还有一个兄弟两个人，蔡京和蔡卞，这也是兄弟，亲兄弟两个人，但是两个是政敌，就是为了这个官啊我等等等等的，哎呀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苏轼苏辙那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对，还有包括当年乌台诗案的时候，前面说苏东坡被关起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判死刑，于是呢就给弟弟写了一个诗，叫做士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对我来说一死很容易，随便找个山就埋了，只是可怜你以后一到雨天想起我就要难过。然后说道，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都是很感人的。那我们回到说他被张敦弄到了惠州儋州的事儿，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处境和在黄州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在于去黄州的时候他40多岁，是一个中年人的挫折，但这一次往南方贬，他已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
苏辙是被贬到雷州，如果去海南呢就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贬的路上面两个人在一起，那还是兄弟情深，而且好像已经知道恐怕这辈子见不到了，所以等着两个人在分手的时候，他去儋州他去雷州去分手的时候，吃了碗面 那个面条不好吃。其实现在去那边面条还挺好吃的，当时做的面条不好吃，
错过了这个历史
渊源。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苏辙难以下咽，这苏东坡不在乎，反正饿了嘛，扑噜扑噜几口就吃完了。吃完之后，他就看着苏辙就说：“哎呀，他说难道你还想山珍海味吗？”然后那天晚上，苏东坡的痔疮犯了，非常痛苦。他弟弟陪着他一夜没睡，陪他说话，跟他说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等到了海南，然后苏东坡听说苏辙饮食吃不惯，从那碗面你就知道他不喜欢吃那个东西。
南方的，
你想从河南跑到海南，跑到广东去，他怎么能吃下那些东西呢？苏东坡就觉得哦，苏辙瘦了，就洗了手七律，赶紧的去劝自己的弟弟。他说你在那儿好歹还有东西吃呢，我在海南有什么？我连烤蝙蝠烤老鼠我都吃过，你也不要去计较那些东西。即使到了生命最晚的时候，只要到了弟弟的生日，还要准备礼物，写纸条，写诗，写文章，然后托人某天某天之前，你一定要送给我的弟弟，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最后一次过生日送了个香盒。所以从很多很多的细节里面，你会发现兄弟两个人啊，实在是没法分开的。他所以能够写出《明月几时有》那么好的一首词来，是因为他们已经七年没见面了，而且那天苏东坡是喝的大醉。早年呢，你比如说在兄弟之间啊，他可能还有一种竞争意识，诗词写的好坏啊，谁官做的大小啊，有种竞争意识在里面，尽管他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有了很多很多的阅历，到了晚年，这种亲情他会更纯粹更浓，更会放掉一些分歧。
对，除了手足之情，苏东坡还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夫妻感情是很让人羡慕的。苏东坡呢有三个妻子，王弗、王润之和王昭云。前面说过，王弗和王润之是堂姐妹，可以说是他的四川同乡。王弗去世很早，只有20多岁，那时候苏东坡自己也才30，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大的坎坷。但是中国最有名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这就是苏东坡写给王弗的。那王弗去世以后，过了几年，苏东坡就娶了他的表妹王润之。王润之给苏东坡的陪伴就比较重要了，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包括乌台诗案，包括黄州五年，都是和王润之一起度过的。再后来他飞黄腾达，成为太后的红人，那也是王润之陪在身边，可以说是一起患过难，一起享过福。王昭云呢就很特别了，他是杭州人，就是所谓的钱塘名妓，12岁的时候被苏轼赎买出了籍，做了家里的侍儿。然后苏东坡到黄州的时候，这一年昭云20岁，就把他收作侍妾。然后在34岁的时候，苏东坡被贬惠州期间，王昭云就去世了。所以陪伴苏东坡度过晚年的人其实主要是王昭云。我们可能听过最有名的一个故事，说苏东坡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这个就是出自于昭云。我觉得接下来刘老师可以稍微聊一聊苏东坡和他妻子的事情。
曾经有人问过我，就说这个苏东坡的夫妻感情究竟怎么样，我说他们的爱情可能都在诗词里面。因为苏东坡从生理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生育能力不强。你比如说你像他和王弗结婚10年，这10年呢才生了一个孩子。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苏东坡自己也特别提到过，尤其到了黄州，不喜欢和老婆在一块，不喜欢和孩子在一块。这个可以想象得到，这苏东坡可能更喜欢和朋友在一块，就是他好像更沉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他宁愿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保持这种沉默，他也不愿意和夫人去絮絮叨叨的在生活里那些琐事里面去分享某些东西。这个我想可能和一个人更注重精神性是有关系的。
对，
比如更注重精神性的人呢，他不太关注生活里的琐事，也不太愿意听这个夫人的唠唠叨叨。哎，包括孩子的诉苦他也不太，但是他苏东坡特别爱孩子。
对对，
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来学习。你比如说苏东坡他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文学方面不会超过自己，可是呢他很爱，他尤其他那个苏代第二儿子可能出生的时候是有残疾的，我觉得可能是小儿麻痹，或者是脑积水，就4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后来他有一个生人的参疗，生人的朋友替他摸了摸头，哎， 我会可能用什么按摩呀、拍打呀什么这种方法，哎，会走路了，
神奇。
对，会走路之后，哎，苏东坡说：“哎呦，你看我这会走路，不仅会走路，跑得跟鹿一样快。”后来到了这个淮安，是从走大运河那条路的时候，
对对，
这个风特别大，然后船停在的岸边去避风，而这写诗，哎呀，当时这个苏东坡特别高兴。尽管那个诗那跟苏东坡肯定是没法比的，但苏东坡就极其鼓励他，说这个我儿子写的诗，嗨，你们谁都比不上，爱自己的生活，爱自己的孩子，哎，过去的这种夫妻的这种情感生活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现代式的这种婚姻不太容易想象过去传统婚姻是个什么样子。
是的，其实前面刘老师也讲到，张敦把苏东坡弄到海南，他自己就苏东坡他自己可能也认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可是在晚年呢，又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宋徽宗继位了，大赦天下，所以苏东坡又能回去了。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宋徽宗他喜欢苏东坡吗？
不喜欢。第一是没有交集，但是呢他们有个间接的交集，有两个人，一个是高俅，就是在1094年苏东坡去定州之前，他自己的小文秘就说我不能带你了，身边的朋友谁能把你收留，他就一个一个的问。后来王申呢，王敬卿说那这个留给我吧，高俅呢就跟了王敬卿。王敬卿是宋徽宗的姑父，两个人上朝的时候，上朝都要梳头，这个宋徽宗呢要梳头，刚好就王敬卿说你有没有带篦子，我们现在都不用篦子了，过去是用篦子的，就是很密的那个
纸，很密的，
纸很密，要把它梳头。王敬卿就拿了一个篦子送给宋徽宗，宋徽宗之后就还给他了，就说：“哎，你这篦子样式真好看。”然后王敬卿就说：“他说我还有把新的没用呢，我把那个送给他，这我用过了。”所以他就派了高俅去。派高俅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宋徽宗的时候叫端网，在踢球。高俅是一个踢球的高手。宋徽宗意思就说：“哦，
你来一个，
你会吗？”一入场踢得好极了，这个端王立刻就说：“篦子留下了，人也留下了。”高俅就这么到了这个宋徽宗的身边。还有一个人呢，当时是个大太监，叫梁思成。梁思成呢，号称是苏东坡的私生子，他自己就说自己是私生子，因为苏东坡呢，在遣散自己的这个奴婢的时候，有一个奴婢就到了梁家。到了梁家呢不足月就生了梁思成，所以梁思成呢也毫不隐晦的就说我是苏东坡的私生子。他呢当时号为尹相，隐形的宰相，权力特别大。后来苏东坡被贬到海南之后呢，他对于这苏家的人啊特别好，而且曾经跟门房说过，只要是苏家人来取钱不超过30000块随时给他。后来蔡京当了宰相，开始尽毁苏东坡的一些诗文墨迹的时候，梁思成有一回就哭着对这个宋徽宗就说，他说家大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从那之后宋徽宗反倒对不敬了，而且梁思成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去买墨迹，所以苏东坡很多很多好的墨迹就都归了梁思成。
对，我们后世说起梁思成主要的印象是一个很坏的太监，但是他对于流传苏东坡的东西起到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徽宗朝更有名的奸臣大家都知道是蔡京，那蔡京呢他专门弄了一个叫做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东坡兄弟、黄庭坚这些所谓旧党的人都列为奸臣，然后把名字刻在石碑上颁布天下，所以蔡京和苏东坡关系应该是比较紧张的。
对，其实苏东坡和蔡京的父亲两个人关系还是特别好的。 这点上面也很有意思，苏东坡的很多的敌人啊都是福建人。1080年之后也不太得意，太后就跟他说你出去待段时间吧，做了扬州太守。他的前任是蔡京。蔡京呢在扬州的时候搞了个形象工程万花会，就每年搞花博会。就苏东坡去了之后，下面人请示他说今年的万花会怎么搞啊，苏东坡说啊不搞了，劳民伤财搞他有什么用嘛。我估计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开始结了
梁子，
对，结了仇。那还有一个呢，蔡京他是一个和新法旧法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人，
就他不是新旧党的，
他呢是延续了那个东西，但实际上呢他不是王安石的传人， 他也不是司马光的传人，他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精致利己主义，才比如王安石在位的时候他就去讨好王安石，那么司马光在位的时候他就去讨好司马光。但是他所以能够对苏东坡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在扬州万花会
结了仇。
结了仇。
前面我们讲到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于是苏东坡从海南给放了出来。那这个时候蔡京还没有得势，看起来好像苏东坡的政治前途应该还是挺乐观的。
在这回来的路上就开始有很多政治的传闻。这个政治传闻呢，就是苏东坡在回来的路上，张敦就被贬的路上，反对徽宗当皇帝的就是张敦。徽宗尽管没有表现出特殊的那种报复的心理，但是张敦已经知道自己失势，也被贬到雷州。但是在回来的路上，有人就已经传言苏东坡要当宰相，而且张敦的儿子怕苏东坡对自己的父亲进行报复，所以就还特别写了封信在镇江的时候去给苏东坡。但那个时候谁当了宰相，谁拿到这个权力，也可能是新派，也可能是旧派，也可能是新党，也可能是旧党。但这时候蔡京就上了来，他实际上不管是新党，不管是旧党，不管是什么东西，他只要不是他的人，不是他的心腹，他一律是排斥的。所以苏东坡这个时候到了镇江，他就开始知道自己不能进都城，甚至没办法再回到河南地界里面去，他开始转向常州。
所以他最后，因为我就是常州人嘛，我知道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儿，就是我们常州是把苏东坡当成是城市旅游宣传很重要的一个
符号，
对的一个卖点。我当时我还好奇呢，我说那苏东坡他又不是出生在常州，他又没有在常州就是当很多年官，像在杭州或者是在黄冈一样那个待过很多年。然后就有人跟我开玩笑说，那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在哪里，但是可以选择自己死在哪里。你看他死在常州，他得多爱常州呀。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死在那个地方。
对，其实他不知道。对，但是他去世是因为他当时
中暑和痢疾。
然后他自己给，你上次说他自己给自己开药，
给自己开药开反了，
没开好。
对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说明一个，就是他很热爱生活，他热爱很多事，酿酒啊，做工程啊，一些机械装置，写诗写文章，他有的擅长，有的不见得擅长。但是他就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充满好奇，然后他这种劲头可能让很多人。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曾经开玩笑说，我说如果我前30年就如此投入的研究苏东坡的话，会发现苏东坡到哪里都先要买房子买地，非常会投资。他在1057年中进士，中进士皇帝要宴请这帮新一届的进士的时候，在宴会上面他就和蒋之奇坐在一桌，蒋之奇是常州是宜兴人，然后就在那儿夸自己的家乡怎么好。那个时候苏东坡就一直想去宜兴。那还一个呢，过去的经济是围绕着河道来的，长江啊，大运河呀，只要是有通船的地方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淮安是一线城市，而常州宜兴都不是，那个生活水平要比淮安低得多得多。所以呢，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他就已经要买地，包括去这个定风波，就是去买地的路上淋了雨，
穿林打叶，
对，然后是写了这么一首千古的绝唱，
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后来呢，人生有味是清欢，就是他离开黄州再去淮安的时候，他前后大概有14次路过淮安，可是他在那地方是买不起地的，所以他就到了宜兴去买了地。后来亏了这块地，他每年的房租就够这个三房儿子吃了，所以他到了这个惠州的时候只把这个朝云和苏过带着，然后让苏迈和苏代带着家里面所有的人就去了这个宜兴。宜兴在原来是属于常州的，所以实际上刘海粟也好，徐悲鸿也好，是两个常州人在吵架。
对对对，好的，那节目到这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我来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苏东坡和困境，聊下来呢主要有几点。第一，苏东坡的人格是困境所造就的，早期的少年得志精神飞扬的苏轼其实没有那么讨人喜欢，只有吃过苦受过罪才变成了人人喜欢的苏东坡。而且很多人尊重和喜爱他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成功人士，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边缘人，所以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失败者和边缘人的偶像。第二，苏东坡怎么应对困境，这个我觉得对所有人应该都有启发。 首先他对生活充满了热忱和热爱，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重视亲情，有丰富的社交生活，甚至是烹饪、酿酒、种地、搞发明创造，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去做，而且从中得到很多乐趣。这些乐趣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的苦难的。再一个呢，就是他本身的性格宽容不记仇，这些天性也能够降低一个人的痛苦感。前面说张敦狠狠地整他，把他兄弟俩弄到海南岛，结果张敦的儿子去找苏东坡求救的时候，他就回信说自己从来都没有记恨过你父亲，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最后我想说的是，苏东坡在困境里，他不是说仅仅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完美的精神世界，而是说只要他有能力，就会尽可能的去帮助其他人，帮助老百姓。不管是在黄州阻止大家丢弃女婴也好，还是在杭州、惠州、海南，几乎所有他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功绩。我们说苏东坡这个人善于对抗苦难，这个评价很有意思。什么叫善于对抗？他并没有说把欺负我的人全都干倒，只是去调整自己的情绪，过好了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重新看他晚年那句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有人说这是诉苦，有人说这是自嘲，有人说这是赌气，也有人说这个是反讽。但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再真诚不过的一句话。苏东坡的苦难就是苏东坡的辉煌，没有比这个更加恰如其分的表达了。那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刘牧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刘老师再和听众朋友说几句吧。
谢谢，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也聊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关于苏东坡呢，是值得我们花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去揣摩，因为苏东坡他不仅仅是一个逝去的古人，实际上他的血脉、他的性情、他的诗词、他的文章还能够给我们今天提供一些养分，能够滋润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个不同的维度。所以如果人生里面很多想不开的事情的话，那还是因为没有看过苏东坡。如果你看过苏东坡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生是非常值得，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哎，谢谢各位。
好，谢谢刘老师，那大家下次再见。